在禅学禅的修学来说，这一章非常重要。下面一章是教授坐禅的事，可见的前面这一章是讲理论，后面这一章呢是讲方法啊，这就教我们怎样啊去坐禅啊，教授坐禅啊，这是讲理，这是讲方法，理论最高指导原则着重在一体，方法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所以这个两章啊是理论与方法最重要的啊，决定不能够轻易的看过。所以这一章啊是宗门修行方法的总纲领，是最高的指导原则。不但参禅的人要明了，要遵守，就是念佛人也不能例外，也应该啊汲取。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换一句话说，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应当遵守这一个原理原则。念佛人要能够把握了这一个原理原则，才能够念到利益心不乱，才能够往生十报庄严土。这就是上上禅华严，要想入一真法界，也得要以这个为修行的总纲领。这都是从最高的指导原理原则上说啊，这是定慧一体是原理啊，教授坐禅是原则是方法。下面这一章呢，这就是次第了。我们初学好，我们遵守这个最高的指导的原理原则，从哪里下手呢？大师非常慈悲，叫我们初学人呢下手的方法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样啊，我们初学人才能沾到光啊，有了入手之处了。这一章流通本里面改作忏悔品第六，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见性成佛。 这是禅坐。如果要以显首宗的看法呢，那就是讲的呀，正如一真法界，要以念佛人来看呢，这一章就是讲啊，如何念得利益心不乱，与我们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这里面啊，就是这一章啊，分为五个大段啊。第一段里面呢，是传相，传授戒定慧，解脱之间五分法身相，以及五相忏悔灭三世罪得三业清净。第二章里面啊，第二段里面教我们发四弘誓愿，第三段呢是教我们五相三规，第四段呢开始一体三身自性佛，目的是要我们悟入。幕后啊，说五相颂有五首，目的在灭除我们多生多劫所造的罪障，罪障消除就是见心成佛。那么将来在经文里面，我们在这一章用比喻来给诸位啊说明，从初发心到明心见心，见心成佛这个修学的层次。方法，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层次与方法，确实人人可行，人人可修，人人得悟，人人得证。换句话说，修行成佛人人都有希望。实在说呢，重要的开示到这一章都讲完了，下面这一章啊，这是举出那些明心见性见性的人来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做示范。就像啊，《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表演一番给我们看，所以《坛经》啊，这一章啊就是表演，啊，等于《华严经》里面五十三参，等于《楞严经》里面的二十五圆通章，啊，都是示现做榜样给我们看，啊，教我们如何修行。正如啊，这是参请机缘章，那么顺序啊排在第六啊，参请机缘第六啊。 在一般流通本呢，那么这一章他把它改作机缘品第七啊，这一章呢一共是列举十三位门人啊，就是六祖大师的学生啊，举了十三个人，他们请一的机缘来给我们做教学修行的榜样。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具足修学的示范作用啊，华严经的善财童子也是如此啊，这个凡是大乘了义完整的经典呢几乎都有这样的经文啊，像圆觉经里面这个二十五轮的修学法啊，这个十二位菩萨啊，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章啊，都是同样的意思。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能够看出佛法的教学止于至善的教学，慈悲也到了极处啊。那么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祖师教学点化说法立身之大了，像法达禅师在华严经里面开悟啊，这个在法华经里智通禅师在楞伽经啊开悟，知道智彻无尽藏比丘尼他们在大涅槃经中之开悟，在这些地方我们见到六祖大师善巧微妙的指导，使学生呢在几句话的当中真是所谓言下大悟啊。那么这是一教独松的榜样，像清源的不落阶级，南岳的修正不悟染悟不得，永嘉大师的易修觉，在这些地方我们见到祖师指点其误入不二清正无生的善巧方便，这些是真修行的典型。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见到古无大德无论是戒门或者是行门，无不是以悟入为宗，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注意。 所以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说，我们学佛呢有两个目标，有的时候啊我说三个目标，说两个目标啊，第一个就是进目标，是要开悟；第二个是远目标啊，是要证悟。这是学佛应当要认识的两个目标。那么说三个目标呢？第一个是建立信心。正如同大经大论所说，信为道源功德母，第一就是要建立我们的自信心，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自己与诸佛与一切众生共一个体性的，相信自己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换句话说，相信自己般若本有，无明本无，相信自己这一生依照佛陀的理论与方法来修学，决定可以断烦恼，可以了生死，可以证大菩提涅槃。如果我们把这个信心建立了，这是学佛的本钱去做的。所以说这是最初的一个目标。我们讲经说法为什么？就是帮助大家建立这种自信心啊。后面两个目标那要靠自己努力了啊，一半是老师的教导，一半要靠自己的努力，你才能够开悟，才能够证果。除这三桩事情，建立信心、开悟、证果，其他的都不是修学的目标啊，不是这个修学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那么下面呢，这个几章啊，可以把它当作佛教史来看啊，读史重要的是要长见识啊，对我们修学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难顿百见第七啊，就是禅宗里头分顿见啊，从这个时候分起的，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当作禅宗史来看啊。南宗是以慧能大师为代表啊，所传的这个教呢，这个宗旨是以顿悟、顿修、顿证啊，以这个为宗旨。白宗是以神秀大师为代表，他所戒引的是大乘人，是渐修渐证啊，渐悟渐证啊，是在前面这个两首偈子里头，也就是把宗旨确定了。时时勤佛事啊，勿使惹尘埃， 这是佛宗的宗旨。南宗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南北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唐朝征召第八，这一章啊，祖师现身说法，给修行人建立一个榜样，那就是远离名闻利养啊。世间人求取名利，功名富贵，情有可原。出家人如果还要交集这些贵官豪富，求名逐利，那就大大的错了。这是张道的因缘。在过去帝王的时代，如果一个人被皇帝召见，诸位想想那是多么的光荣。没有办法了，蒙这个帝王召见呢，还也得动动脑筋想一想方法啊，如何疏通疏通啊，叫皇帝知道我啊，能召见我，封我做个国司啊，这是一等的荣耀啊。世间法如是啊，佛法呢，佛法你这个起心动念，你已经迷失了你的本性了，你没有法子超越生死轮回啊，就大错特错了。祖师在这个地方表演给我们看的，朝廷皇帝派了使节来寻找啊，六祖什么态度呢？不去，不奉诏。那不奉诏又违抗圣旨，这个罪名又担不起啊。于是怎么样，假装病啊，身体不好啊，这个道路这么远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受不了这个辛苦啊，这是老弱多病啊。那皇帝晓得不晓得？皇帝多聪明啊，啊，知道他不愿意奉诏，于是皇帝对他更尊敬。啊，所以这一章经文呢，能够是发人深省啊。啊，祖师做了一个出家人，出家人就应该远离名闻利养，守出家人的本分，他老人家做一个模范的出家人啊，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所以这一章啊，此时是他老人家身教啊，就是现身说法啊，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那么流通本里头啊，也改制把这一章这个改成为叫护法品，这个护法两个字很有道理啊，因为六祖大师这个示现就是护法啊， 护自己的清净心。护自己的平等心，护自己的大慈悲心，不然世间名闻利养。所以特别值得我们反省。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弘扬佛法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要想世间人都知道自己都来礼请都来供养，那就坏了你从此以后就堕落了，必然是越迷越深，越堕越苦。所以你要是不能够提高警觉，那就害自己了。第一项年章，法门对事第九，富足流通第十。在流通本呢，它是把这个年章合成一章改作富足流通这两章合成一章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法门对事这一章是六祖大师教授学生们说法的原则，这样说法才不设本宗宗旨的典范。我们在这一章经文里面的确会教我们开悟，觉悟诸佛菩萨说法了实实在在是不寻常，实在是了不起，因为三科对十八戒，以十八正除十八邪，三十六对天然佛法。但是大法不可以轻慢心求，必须要至诚感通，因为此经不属于文字，而是佛心主义我们要体会到这一层这将来到经文里面我再细细跟诸位来分析来说明这一章意趣无穷，明白了以后才可以说有资格读佛经了如果这一章的旨趣不明，换句话说虽然认识字没有资格读佛经正如同大经所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一章里面那么富足流通，这是记载祖师富足传法的事迹很详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将内容概要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一次我们就讲到本经的经文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第二讲悟法传一第一，请看经文，十大师至宝林， 少州为一次死名句，与官僚入山，请死于大凡寺讲堂，为一众开云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师身作次，赐死官僚三十余人，入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那么这是这一章里面的第一段啊，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呢，将这一章啊，既然是在大梵寺一日完整的这个完整的开示啊，那么也是最完整的一次记录啊，我们把它分成三十三段啊，分成三十三段，那么这也是便利呀、来介绍啊这一次开示的大意啊。请看这个字幕上啊，第一段啊，这个三十三段呢，我们是这样子标示的啊，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呢，就是刚才我所念的啊这一段文，我把它定一个小题目啊，一个小标题，叫“法会应有”啊。这个里面的实啊，也同一般经典里面所讲的实成就啊，你看一般经我们一展开呀、如是我闻啊，一实，这是实成就。那么这个实啊，是确定的事情，这是六祖大师。自广州发信寺到宝林寺这个时候啊，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唐高宗啊，凤仪是年号，是凤仪啊二年，公元677年，六祖40岁。注意这个地方要记住，六祖出家了是39岁出家的，出家呢就是在法性寺啊，法性寺这个地方啊，就是印宗法师弘法的道场啊，他在这里剃度受戒出家。那么到这个第二年呢，他就到宝林了啊，到宝林之后啊，一直就没有离开宝林，所以说皈依宝林啊。这个时候六祖40岁，2月8日皈依宝林啊。那么这个在大梵寺讲经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宝林寺就是现在广东曲江曹溪南华寺啊。那么现在这个寺庙还是很完整的保存在啊，完整的保存在。邵州啊，唐朝的邵州，我们习惯呢也称之为叫韶关啊，就是现在的广东曲江县啊，广东曲江县。大梵寺是唐朝开元2年呢建造的啊，那么当时啊就称之为开元寺啊。那么这个呢诸位要是熟悉历史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啊，就是开元年间呢，那么朝廷里面有一个命令啊，凡是在各个地区啊朝廷命令来建寺院，那么所建的寺院呢通通叫开元寺啊，就是开元年间所造的叫开元寺。 那么以后又改名啊，叫大梵寺啊，那么也有称作这个报恩光孝寺。那么这一座寺院现在还存在啊，还存在。这个开元说法了，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开启众生闻法得度的因缘啊，就叫做开元说法。这一次这为次时这一些大众们请六祖大师开示的主题呀，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那么换一句话是，请六祖大师主要是讲解这个法门。这一句话是印度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摩诃翻作大，般若翻作智慧，波罗蜜翻作道彼岸，意思就是大智慧到彼岸。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听起来都不太习惯啊，不太习惯，怎么叫大智慧到彼岸？但是换成我们中国一般习惯的讲法呢，就是最极圆满究竟，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到彼岸就是到家了啊，这个智慧到了家了，再没有比这个更圆满了、更究竟的，就是最极圆满究竟的智慧啊。我们这个说法呢，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入宗是讲儒家的宗师啊，入宗儒家的宗师。所以宗师跟我们佛门里面所讲的祖师有同样的地位啊。儒家了很少称祖师，他们称宗师，等于佛教里面的祖师。那么在儒家这地位啊非常高的。学士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学者啊，有学问有道德啊，但是他没有主持教化一方。如果是主持教化一方呢，就称之为宗师了。道，这是讲道士，道教的，有兼职宗教界人士。那么这一点呢，请诸位特别要留意。我们在这一次发挥当中所看到这个阵容啊，就是参加与会的大众，并不是完全都是佛教徒啊，这一点请诸位要特别注意啊。里面有儒家的宗师学者啊，有道教界道士，有许多这个宗教界的人士来参加啊。讲佛法，讲佛家的经典，为什么其他宗教世间这些学者也来参加呢？这一点在今日我们必须要向诸位声明，那就是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民国十二年，欧阳靖吾先生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一篇讲演啊，题目啊就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须。那么这篇讲演 曾经啊轰动一时，也给学术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啊，许多人就在那讨论佛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不是哲学啊。我在学佛这么多年当中，对于这一层也有相当程度的体认。我在学佛出家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欧阳大师这篇文章。欧阳大师这篇文章，我是在1977年，我到香港去讲经，在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有一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里面包含了两篇文章，就是欧阳大师的著作啊，他的讲演。那么第一篇呢，就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第二篇呢，就是以俗摄真之佛法啊。我觉得这两篇讲演呢非常非常之好，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东西我看到的很晚。那么读了之后啊，感觉到欧阳先生呢给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啊，我自己非常的安慰。我在1956年到台北来讲经，那个时候辅仁大学大千学社刚刚成立不久，有一些同学来请我到他们学校里面呢去做一次讲演。那么去之前，同学们告诉我，他说法师今天的讲演呢有10几位神父参加，那么希望讲完之后啊能够留半个小时，他们有一些问题要发问啊，那么我就同意了。当我走进讲堂啊，果然不错啊，大概总有10几20位神父啊，里面还有2位外国神父，那么我相信他的国语啊一定讲得很标准。那么我看到这些人在做啊，正好啊就像六祖大师这种状况一样啊，这个讲席里面有佛教徒啊，也有几位出家人跟着我一道去听啊，有在家信徒，有学生，哎，也有外教的这个宗教徒啊，我非常欢喜。我在讲演的时候特别提出来，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什么呢？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我提出这个名词是在我一出家的时候就向中国佛教会提出来啊，这是1948年的事情啊。我48年出家，就向中国佛教会提出一篇报告啊，希望佛教会能够将佛教证明为佛陀教育啊。当 时佛教会对于我这个停案也非常的热烈，曾经成立了一个小组啊，来讨论这个事情啊，那么也邀请我参加，但是到后来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世间人提到佛教啊，总认为是迷信，或者认为这是宗教。如果我们把佛教看成了宗教，那你这是一开头就错了，那这是一错到底了。啊，佛教呢，确确实实跟我们孔子公一样，啊，孔子的教育是儒家的教育，或者是孔子的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也一样。如果说宗教，我们可以说信不信都没有关系啊。信仰宗教啊，有的人说哎很好，有一点精神安慰；不信宗教，人家也觉得你很清高。但是如果说是教育，那就不能不接受了啊。如果是一个人说我没有受过教育，这个话说不出口，而我不信宗教，这个话可以说得出口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要佛法普遍的弘扬，决定不能把佛法看作是宗教啊。所以我一出家的时候就抱着这样一个宗旨啊，为佛法证明